那我想稍微把这个背景跟大家分享，感谢主啊。其实我在预备的这个当中就回想到神在1984年的时候就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事。那从84年到今年就快要30年哈，所以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这个代际中年纪差不多是多少哈。那在这30年的当中，其实主要都是在华人教会啊，也感谢主。其实在这30年的当中，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呢，也有好多的时间特别参与在华人宣教的一些聚会的当中啊，一些活动的里头啊，所以我就在过去这段时间就不断的在反思啊，我们华人教会啊，无论是台湾的啊，是中国大陆的，或者亚洲的华人啊，更加的，譬如像北美，包括美国跟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在整个宣教啊、普世宣教的啊这个领域的里面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我们需要看到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有的哈。那这个我想因为今天晚上时间的缘故哈，我想也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深了，有点是沾沾酱油哈，蜻蜓点水啊，这个蜻蜓点水哈，就是稍微提到一些东西，其实每一个大概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啊，去更深的去做一些的探讨。所以吧，今天晚上就是把一些比较马上我联想到的东西把它抛出来。那我想往后我希望也能够慢慢的在这个每一个的里面做一些的整理哈。那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哈，这个半个钟头要讲10个，所以我每一个只能够讲3分钟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我们这个不是走马看花，是骑马看花，是要用冲的哈，要用冲的。啊，求神保守啊，带领哈。那其实我想就很快的就进入到这个十个的反思的里面哈。那我想第一个，当然我自己马上联想到的呢，就是在这个时代，在21世纪呢，我想在宣教、在普世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其实在意识形态上面呢，其实需要有一个相当明确，也感谢主啊，有目前慢慢走向一个突破。当然我想这个意识形态呢需要有更多的突破哈。或者你看下面这个字呢，这个意识形态的突破是关乎着哪一个层面呢？其实主要所关乎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从一个宣教工厂啊，我们能够迈向一个宣教的，我把它翻成精兵哈。你若是看英文的话，这个宣教工厂就是 mission field 啊，宣教的工厂。那这个 force 呢，其实我本来想把它翻成势力，后来师母看了我这个 PPT 说，开玩笑，怎么可以翻成势力哈？因为圣经讲，我们不是依靠什么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哈。所以这个 force 啊，这个动力啊，我不晓得，总而言之哈，就很难翻出来哈，所以就用这个精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原来是宣教师派到我们当中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能够迈向开始差派宣教师出去，或者更多差派宣教师出去的这样的一种心智哈。那我想有的时候在华人教会，我们仍然还是一种蒙恩的一种心态。那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在蒙恩的里面，但是我觉得神其实呼召我们进入到一种施恩的里面。对不起。那其实若是我们看整个普世的光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意识形态的转换已经在发现了已经在发生了。那在宣教学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词就是所谓的主体世界啊。那什么叫主体世界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非西方世界啊，包括拉丁世界，包括非洲，以及包括亚洲啊，就是这个红色的三个这一块哈。那其实很感谢主，其实大概是在公元2000年左右我们就发现其实这里的这个基督徒啊，其实不只是公元2000年，在那个之前，这里的基督徒的人数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西方教会基督徒的这个人数哈。那 在这个教会增长的当中呢，我们也很感谢主，就是看到这个教会在增长在成熟的里面也开始渐渐的有一个宣教的一个意向哈。那在这边有几个例子，我想很快的可以做一个分享哈。譬如在非洲的奈及利亚最近我也查到了这一个拆船的一个协会就是单单在这一个拆船的协会里面呢，他们就已经在奈及利亚这一个协会呢，其实他已经拆派出了1200多个宣教师去到非洲甚至到更远的地方投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那在奈及利亚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教会叫基督教救赎神的教会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一些资讯细节我现在还在找的当中但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个教会的意向，就是希望能够在开车5分钟内呢，他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教会，甚至没有路的地方走路5分钟之内就能够看到一个教会那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种你说不是野心是雄心能够在整个非洲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其实在拉丁美洲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单单拉丁美洲或者拉丁世界就已经有300多个不同的这个拆船的机构，那他们的这个整个拉丁世界在这个300多个这个拆船机构的下面呢，他们有一个协会叫 COMIBOL 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到哥斯达黎加就去参加他们所举行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聚会我想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一件事情今年年初我有机会在美国认识一个从斐济群岛的一个牧师他来分享他就特别分享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分享他们的教会的宣教意向，就是希望能够在100个国家里面能够建立1000个教会这个是他们的意向。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他们已经进入到50多个不同的国家了，已经派宣教师到50个不同的国家投入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工作上面。那当然我想想到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转换也好，或者这个从feel 到 force， 我们也想到在亚洲譬如韩国的教会他们在宣教上面的意向，我想很多这些数字大家一看我想就不多花时间去做一些的解释不单单是韩国的教会其实菲律宾的教会我这几年有机会偶尔到菲律宾也真是看到菲律宾的教会对于宣教的意向其实菲律宾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所以呢你可以从北岛到南岛，南岛基本就是一个回教的一个地区，所以在菲律宾北岛有很多的菲律宾的教会，他们就会差派宣教师等于是在境内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境内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但是很感谢主，我想菲律宾不单单是做这个境内的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呢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菲律宾无论是在亚洲也好，其实在中东更加的如此有很多的菲律宾人就出来离开菲律宾到不同的地方做劳工的工作，包括在家里面做这个菲律宾女佣的这个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菲律宾的一个聚会里面这个聚会也很特别，它是专门为这些将要出去的劳工来举办一个宣教年会。那最后一天晚上，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谈，她说 Pastor Taylor 戴牧师她说你为我祷告我说我怎么为你祷告？她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是你去不了我说你要去哪里？她说我要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我说你要去那边做什么？他说我要去那边做在这个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家里面做工人求神帮助我能够在这一个人的家里面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听了那个见证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马上联想到一个菲佣，也是一个宣教师大概我们认为是医生，是老师等等但是神也给很多这些菲律宾人有负担要带着信仰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而虽然这些数字我们很难去证实，我陆陆续续听到了其实很多关于菲律宾劳工在中东带领穆斯林信耶稣的一些见证，那当然没有办法公开，他们常常的聚会就是在家里面等等，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那当然我想安迪亚这个新加坡也是不例外。那在亚洲其实有另外两个大国家，其实在宣教上面呢，我觉得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当然就是印度啊，其实印度也自己本身有200多个本土差会的一个这些机构，而他们已经差派了4万多个宣教师出去啊，那也很感谢主，其实我们的教会跟 SIM 有合作啊，我们知道这个谢丽娟在这个印度的这个算是东北啊，东北区，他们在那边主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印度的教会去到非洲啊，做传福音的工作啊。那我们的教会信友堂也有幸啊，跟他们参与在这个工作的里面。那当然，我想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啊，很感谢主。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也看到这个普世差传意向的一个觉醒。那在这当中，其实有好多的见证啊。今天我想，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多谈啊。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神也在中国这个地方来工作哈、啊，包括这个曾经看过一个光碟啊，描述有将近15、16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就买了4部吉普车。然后呢就从西安就一路开到西安去啊，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光碟啊，描述在一路上他们为每一个国家祷告啊，然后呢也希望能够看到神的福音啊临到这些地方，当然也包括本土啊差会的这个建立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原来是宣教工厂的地方啊，这个意识形态在改变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啊，已经从一个蒙恩的里头呢，已经迈向一个施恩的，也就是意味着，其实过去宣教啊是比较单向的，就是西方到各方啊。记得在100多年前，在苏格兰曾经开过一个宣教的大会啊，在那个大会里面有一个口号，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这个口号就是 The West to the Rest。从西方到万方啊，那个时候整个思路就是宣教的工作是西方要到万方，但是随着这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转换呢，我们感谢主，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是从各处到万方啊。所以原来是宣教工厂的地方呢，其实今天感谢主也需要更多的成为宣教的精兵。而我想在亚洲，我特别觉得我们在这个极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和田里面啊，其实若是你看这个圆圈的话，这个人口的数字告诉我们，其实住在这个圈内的人比住在圈外的人，当然包括了印度有看是跟谁讲啊，因为印度跟中国常常在比人口多哈啊，但是就说两个有13亿啊，就等于是这两块呢有26亿的人啊。其实这个圈，我们从台湾坐飞机，其实在5、6、7个钟头的当中，我们就抵达得了这些圈里面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亚洲包括我们在台湾，我想我们面对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第一个反思呢，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扭转啊。那第二个反思呢，也是这段时间我陆陆续续听到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地极，其实我们耶路撒冷都做不完啊，为什么我们要想差派宣教师离开台湾，那台湾2400万、2300万、2500万，到底有多少不知道哈啊，越来越少啊就是说我们台湾都最得料了哈，冲上这为什么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哈啊那我想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常常听到的一个消息。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就在芝加哥的一个华人教会分享啊，他们暑假也有一些短宣队出去，结果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的声音啊，说我们在他们在芝加哥叫 Chicago Land 这个芝加哥 地区哈，他们说我们芝加哥都做不完哈，我们怎么跑去远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个周末我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我说其实这种心态呢也不是什么21世纪才想出来的哈。我跟他们分享我的高祖父去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他是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去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失恋去到中国啊。他为什么？他应该加入 YY 哈，只是 YY 那时候不没有还没有开始哈。他为什么会去呢？其实在离开英国之前，他跟一个女孩子在交往，那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听说这个戴德生要去中国的时候，就跟他讲得很清楚啊，若是你要留在英国的话，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但是若是你要去中国的话呢，你就休想娶我的女儿啊。然后紧接着他就跟戴德生说，他说其实英国有很多的工作，在英国在伦敦我们就做不完，你干嘛要跑到中国去啊。所以我想这种理念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事情，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都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念头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哈。那当然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些的分析哈，但我想单单从解经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想我们就要很清楚的知道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们大概都可以背得出来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力量，你们要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门徒或者做我的见证。那常常我们就认为，哎，那个意思就是耶路撒冷要先做完，然后我们再去做犹太全地，然后再去做撒玛利亚，然后再去做地极哈。那我想从一个圣经解释的角度，其实这个解释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先做一个，然后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再做第四个，而是同时都要一起来做。同时都要一起来做。那我想早期的教会留下来的见证也是如此哈。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嘛，不是先把耶路撒冷做完他们才到犹太全地或者才去撒玛利亚啊，而是同时啊，在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工作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我想是第二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突破的。那第三个反思呢，我把它称为是拆船删去的准则啊，拆船删去的准则。我先很快声明一下，这个删去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啊，我就去到了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这个城市，在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啊，感谢主，我在那个教会就认识了一个。其实传道人应该是不可以退休哈，是退而不休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的名字叫王志牧师啊，我想大概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过他。他其实是一个福州人啊，他有一个哥哥叫王湛啊，这两人两个人啊，还有其实另外4个人是神在上一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兴起啊。一共有6个传道人哈，在教会历史我们把他们称为是福州6君子哈 ,The 6 gentlemen from Fuchang 哈，这个福州的6君子。我们最熟的呢是尼拓生啊，我想聚会所召会的这个创办人尼拓生我们最熟。其实有另外一个人也有一段时间在台湾，他的名字叫王连俊或者王约翰啊。若是你稍微认识这个国语礼拜堂吴勇长老系统的这个教会呢其实王连俊王约翰在他们当中代查经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非常的能干啊。那总而言之我就有机会认识这个王志牧师啊。那印象最深刻的，那时候我才刚刚神学院毕业，这个王牧师的讲道哈，我就很深印象，因为他每一篇讲道都一定有七点啊。那我刚刚从神学院出来哈，我发现不要讲7点，有时候讲3点都找不出来哈。为什么要3点？我也不太知道啊。就总而言之，讲道的老师说就是讲道需要1、2、3啊，就是3点啊。所以有时候我连3点都找不出来。我说王牧师啊，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每一篇道哈，无论他用的经文是长是短哈，都是7点啊。后来有一次我就去请教哈，这个姜哈都是老的辣嘛，所以就问他，你到底你的秘诀是什么啊？他后来 脸上带着微笑，他说季中啊，他说其实我没有多属灵哈，我为什么有七点呢？因为我正好有七个孩子啊，所以我每一篇讲到就讲想到我七个孩子就选一点哈，来作为这个讲到的这个大纲哈。那每逢想到这个我就感谢主哈，我们家就有三个孩子，所以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都找到七点哈。但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王牧师讲到宣教，他就讲到这三个去啊，一个就是祷告去啊，一个就是钱去啊，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人去啊。那我想在祷告上面感谢主，我想至少从信友堂的角度，我们也不断的在推动个人团契教会在这几年的当中，我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个宣教关怀的一个时刻啊。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个也造成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每逢我们会介绍一个工作还是一个宣教师，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圣灵就会感动他们啊，他们就会在当天的奉献里面，他们就会特别为这个工作来奉献啊。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个关怀宣教师的时刻不单单是我们在那个时段里面为宣教师来祷告，其实神也透过那样短短的一点时间把一个需要放在不同人的心中啊。所以感谢主，我想这个祷告再去，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那当然我想华人教会最容易去的一块就是前去啊，就是中间的这一块啊。曾经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哈，他就说其实在宣教上面，我们华人教会呢常常用前去来贿赂我们的良心啊。这句话其实是很重的一句话哈，很重的一句话。那我想他主要在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神要做我们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就是跟所有说，那我起码奉献给你可不可以啊，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好像心里面比较平安一点啊。那我想这句话就值得我们有一点的反思了啊，就是不是这样。那其实在这几年的当中呢，我想也包括我们信友堂在内，我觉得我们在人去的上面呢，当然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短宣啊，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很希望能够看到我们信友堂有更多人去啊，有更多的人去啊。所以这个 prayer purse people 啊，三个东西啊，我们要祷告去啊，我们要前去啊，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要去。第四个反思拆船工厂的远近啊，拆船工厂的这个远近啊。很快做一个见证哈，这个最近我回去读这个戴德生传哈，发现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去读哈，因为会忘记一些东西，然后去到一些不同的聚会，人家就会说，哎，我前不久读戴德是算得到这一块，读到那一点哈，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啊？假如我在那边脸上一副哈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就好像不太对劲哈，所以我要常常回复去补习一下哈，这样免得当场这样有一点失常哈。我最近回去读的时候，我再一次很深的一个体会啊。戴德生从英国去到中国，当然这是150多年前的事情。他从英国那时候也没有飞机啊，他坐了整整153天的船。153天啊，很容易记。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个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到加利利去钓鱼啊，大家记不记得一共钓了几条鱼啊？153条哈。有一次有人问戴牧师啊，这个戴德生153天跟约翰福音21章153条有没有关系哈？那我就不知道了，大概可以灵异解禁，可以扯出一个什么关系来哈？但是153天。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若是从伦敦坐飞机到浦东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其实我们大概只需要12到13个小时左右啊。也就是说，戴德生需要用半年做的事情，我们半天就做得了。好，我们半天就做。所以我想这个宣教的工厂的这个距离就缩短了很多。所以我想从距离这个远近我想很大很大的冲击。我想特别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黄牧师从南卡过来的，坐飞机多久？
全部机场转机20几个小时。
啊，二十几个小时啊。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假如他从美国还要坐火车到西岸，然后还要坐船从西岸到这边，大概就就不用了，就要花好多好多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带我们当中。所以这个交通的便利，其实对这个宣教的工作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呢，我想在这边表达这个宣教工厂的远近呢，我想另外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所谓的人口的流动啊，人口的流动。那这边有两个图画啊，有可能一时啊，我看比较看不出来哈、啊。一个就是城市化、都市化的流动啊，都市化的流动啊。几位从国内、从中国国内来的啊弟兄和姐妹们，我想若是跟他们有多一点的分享，我们会知道，其实今天在中国的所谓都市化的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趋势。一般的数字告诉我们，从农村到城市里面的他们叫民工大概也有将近4亿民工4亿民工等于就是美国的人口还多一些那台湾的就更不要讲了4亿的人口就迈向城市，那这个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下面这个是一种都市化人口的流动。但是宣教工厂远近的，我想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反思的呢，就是原来在远方的地方，因着这个人口的流动，其实神把这个宣教的工厂就拉近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要接触到某一些人，很可能我们要到远方很远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接触到他们。但是因为交通的便利，因为人口的流动呢，其实这一些人如今有许多就在我们的门前我顺便在这边预报一下我们今年的拆船年会，我们其实的主题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开阔我们的视野，了解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其实就有很多来自于东南亚其他非基督教的一些国家那这些人呢，我们相信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台湾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的当中来撒下福音的种子包括从泰国来的包括从越南来的菲律宾来的我想更加的，若是要思想到穆斯林世界的，我们想到从印尼来的有20万有30万个印尼来的劳工包括女佣在内今天若是我们要到印尼，其实要跟他们传福音相当的不容易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从人的角度而已。但是神如今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周遭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种思维的里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需要有一个突破。所以我想这个人口的流动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反思第五个方面呢，我就想到是全教会的总动员全教会的总动员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师坐在中间的就是戴德生，我的高祖父抱着就是他坐在他旁边的是玛利亚还有孩子们。那这张照片非常的特别不单单是他是这个内地会的第一批宣教师，若是你去看他们，你会发觉到其实在他们当中包括戴德生在内，没有一个是传道人，没有一个是传道人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师呢没有动员传道人？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内地会的领袖们他们不愿意跟当时已经存在的差会产生一种竞争产生当时其实已经包括伦敦会包括浸信会等等，其实已经有好些不同的宗派，他们有他们的差会，他们有在做宣教的工作。那内地会的开始呢，他们就觉得我们不要跟这些现有的差会产生一个竞争，现有的差会他们动员的其实差不多所有都是传道人，都是所谓的圣职人员所以内地会的开始呢，就是我们不要动员这一些人。但是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呢，这些内地会的同工们他们看得很清楚，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的人哈。神能够透过很多不同职场的平台来做福音的工作哈。那我想这个怎么样能够动员全教会，我想也是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很快来看这一个图画哈，这个单单是在亚洲啊，单单在亚洲。那若是你看这个浅绿色啊，这些浅绿色的地区呢，都是宣教师，传统宣教师可以去的地方，包括外蒙，其实也包括泰国，包括这个柬埔寨啊，菲律宾，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日本啊，这个南韩、南朝鲜这几个地方，是宣教师可以拿到准证啊，宣教师的准证去到这一些的地方啊。那中间的这个颜色也是有一点绿色，这个叫什么颜色啊？叫什么？就是中间这个绿色啊，主要就是印尼啊，印度尼西亚的这一块啊。那其实这个图也不完全正确，因为马来西亚也应该放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跟印尼这两个地方它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从某一个角度虽然都是穆斯林的地区，但是也有相当宗教的自由。譬如你到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很多华人的教会，或者我们到印尼，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华人的教会，甚至一些印尼少数民族的一些教会啊，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教会啊。所以今天我假如要去印尼，我要到马来西亚，譬如我要到沙巴啊，我要到这个沙巴的神学院，其实我可以拿到一个教神学的准证啊，所以也有一点可以从事于宗教教育的。那印尼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印尼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总动员，我们想到的其实中间的就是这一块啊，当然包括中国，但是也包括辽国啊，中国大陆他们叫老挝哈，我们在台湾我们叫辽国啊，其实也包括越南啊，包括文莱。那当然我想这个北朝鲜、北韩那就更不要讲了，那是几乎是除了能够画画之外大概很难能够进去哈。那这些地方呢，我想我们就要思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宣教师，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啊。这里的人口将近是18亿到20亿左右的人口啊，是完全在传统宣教士事工之外的一个地区啊。那虽然我们会觉得哇，那这样怎么是很大的一个限制？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虽然宣教师不能去，但是呢基督徒可以去啊。虽然传道人去的比较辛苦，但是其实传道的人，这个中文加了一个的就很不一样了啊，传道的人啊就可以去到这一些的地方啊。那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职场来活出信仰的一个宣告啊。那我想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种宣教把它视为好像是二等公民啊，就是你是传统宣教师，这个才是真正在做宣教。那你只要是透过你的职场的话，好像就是二等公民。那我想这种思想，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很明确的突破啊，因为这些地方呢，你一定要用别的一种身份去到那个地方，你可以透过你的生活，透过你的工作啊，来为主做见证啊，来为主做见证哈。刚刚提到这些菲佣到中东啊，我告诉大家，若是我们今天认真的面对到穆斯林世界，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职场啊。你没有将几乎是没有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是欢迎宣教士去的，是欢迎传道人去的。但是这些地方却欢迎容许着传道的人去到他们的当中哈。那这个英文这个 profession 很有意思，因为若是我们去查字典的话，它又是一个名词，它又是个动词啊。它的名词就是你的工作是什么啊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啊？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告诉大家，我每一次去美国哈，受不了，为什么呢？一定是被移民官拉到旁边去问话啊。他说你在做什么？在这一次我真的是火大，我就跟那个移民官说，我跟他讲英文，我说 It's easier for me to get into communist China 啊，我还特别加了这个共产中国哈，共产党的中国哈，来刺激他。我说 进中国都比进美国的还来得容易，我都岂有此理。我拿美国护照，我说我去中国从来没被问过话一次，每一次回自己的国家都还被拉到旁边去问很多话，哇，受不了。后来发现还是最好少说几句话，这个你得罪这个移民官，我跟你讲吃亏的只是你自己，所以我就后来讲了几句，我就不该这样讲下去了。那他就问我 What is your profession?你的工作是什么？那我就当然就跟他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是一个宣教士。哎，发现这个也蛮管用的因为他怕我跟他传起福音来，所以当他就走，没有问题。所以以后就学会了这一招蛮管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名词，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这个词 profession 又是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宣告的意思。宣告的意思我想在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一定有公祷主祷文，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等等，我们也会宣告，借着使徒心境使徒信经来做一个信仰的宣告，对不对？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等等这个都是所谓的 profession 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所以我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想不单单是华人教会普世的教会要更清楚看到这一块的重要性，而也要装备弟兄姐妹们更多的能够从他们的职场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第六个反思呢我把它称为是长短圈的平衡以及互动。刚刚提到了这个交通的便利的确也促进了很多短圈的机会。我们等一下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提到2014年我们一些短圈的机会包括去到泰国但是呢也包括去到南非感谢主，过去几年我们有机会在非洲做一些短圈那这个交通的便利就使得我们能够投入在这样的一种短宣的里面想到戴德生153天我顺便提一下，在戴德生那个时代的文献里面，短宣这个词是找不到不存在的。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他单程就153天回去又153天，300多天，对我们而言已经是长期了，不是短期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短宣。那感谢主，交通的便利带出很多短宣的机会。我也顺便提一下至少从内地，我相信 YWAM 也是一样其他的差会机构也是同样的一个体会大部分后来走上所谓长宣的人都是从短宣开始都是从一种短宣的经验里面更清楚看到神怎么个带领他所以我非常肯定这个短宣的这一个角色但是我想同时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短宣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能够做出来不太容易能够做出来，需要长宣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一个平衡我顺便提一下关于短宣的东西其实我想我们教会信友堂，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不是今年去这里短宣，明年去那里短宣，然后后年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短宣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做呢？我最近也是又得罪了一个人我发现我常常出去讲话都不小心都会得罪人我在美国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参加他们的差传年会哇，那牧师很兴奋，戴牧师我们今年去哪里去年去哪里前年去，我发现他们每一年都去不同的地方那我后来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年都去不同的地方后来他很可爱，他就这样回答我，他说因为我们只要回到同一个地方的话弟兄姐妹们就不愿意去了，因为说去年去过了前年去过了那我戴季中嘴巴不再讲就解决了，结果大嘴巴又讲下去了一句话。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们在搞宣教还是在搞观光所以他们大概也不会请我回去讲道了所以我发现我到处在得罪人到处在得罪人那所以我想在短宣的里面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想有一种长期性的一种短宣的一种投入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想在这个长宣的里面，我很快提到几个东西我觉得是短宣很难能够做出来的，这里头很多我们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譬如短宣尤其我们假如到一个异文化的里面， 在文化在语言上面其实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若是我们不会讲他们的语言，我们要真正的在他们当中能够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相谈那个词，把神的大能跟他们分享，基本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短宣当然若是我们能够长期不断的回去，我们能够建立信任，建立友谊，但是呢若是能够长期的住在他们的当中，我想这个信任这个友谊会是更加的深。当然我想在拆船策略上面我想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尤其从短宣的角度，我们想到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不是信徒，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所谓促进教会促进化的教会这个四字不是三字中国官方的教会叫三字教会那其实不单单是三字，是四字是自传自养自治还有自省反省的省能够从自己的文化来反思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怎么样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民族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过去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就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就似乎好像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丢掉了我的中国人的这种身份那我想这个是早期宣教师忽略了到这个自省的这一块自省的这一块我顺便提这个三字也好四字也好，这个不是中国官方想出来的东西，这是在十九世纪在宣教学里面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就很难在短宣的里面能够落实那当然要推动本地的或者本土的这个拆船运动，其实我想还是需要长宣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长宣的一个投入第七个反思等一下不会考试，大家放心所以没有在写也没有关系不会考试，因为十个实在是太多，对不起，我应该把它分成这一次讲三个，下一次再讲对不对我们有十个孩子，只有三个孩子，谢谢瑞彭书瑞提醒我，就三个孩子怎么讲到十个呢？属灵里面应该有不止十个孩子了，所以还是可以勉强讲得过去第七个反思呢从结党到伙伴从结党到伙伴，那我想在这边主要在表达的在宣教上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伙伴的关系伙伴的关系绝对不是一种单枪匹马的一种心态，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合作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伙伴的关系过去的一月我有机会在美国一个聚会做一个分享这个聚会也是很特别的是大概将近四十个不同在美国西方宗派跟差会的领袖，他们在洛杉矶有一个三天的聚会三天的聚会。那个筹备的同工呢，他常常跟我联络，他说 Jamie 我的英文小名叫 Jamie， 他说 Jamie， 你对中国教会或者华人教会认识很多，但是你对非华人教会你是完全不了解所以好像神就给他一个负担，要开阔待机中的视野所以每一年他就会邀请我去参加类似这样的一种聚会，我也很珍惜，因为我不瞒大家说，我真的我对西方的教会我是一窍不通的有的时候觉得很丢脸美国人对美国教会都不懂，那请问你是干什么的所以呢，我想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机会。那他们请我去分享这个题目，就是从结党到伙伴 ，from partisanship to partnership， from partisanship 就是结党的意思，那 partnership 当然就是说伙伴的关系。好，感谢主，那三天我想也不是戴季中讲的有多感动但是真的就看到神在我们的当中，在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回到神面前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在带领这四十个不同的宗派，四十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领袖一同来思想，今天在普世宣教上面有没有一些工作我们是能够团结一起来推动的工作我们可不可以摆下我们各个机构自己的一些想法，为了能够促成一个伙伴的关系 啊，那很感谢主，在那三天最后一个聚会的里面呢，我们就选择出了三个不同所谓未得之名，一个是在伊朗，一个是在印度，一个是在中国啊，我们就选择了这三个不同未得之名，成为我们这40个不同的机构单位一起合作来推动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事工。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想这个伙伴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想这个伙伴的关系呢，我想从东西哈，也就是西方的教会以及非西方的教会或者东方的教会啊，我想这个伙伴关系也是很重要哈。这是去年我11月去马来西亚啊，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宣教年会，1000多个年轻人，有一点就像我们台湾的青宣啊，台湾的青宣。那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啊，就希望我们啊，我就找我代表这个西方的宣教，这个，大概是我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哈，就一起把这个火把它举起来，啊，象征着其实我们要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啊，一起来完成。所以我想这个伙伴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我顺便提一下，有的时候在宣教学有一个错误的认为哈，说哎，宣教运动的开始是欧洲，然后到英国，然后呢上世纪是在美国啊，然后呢好像这个火把就这样绕着地球啊往西迈进啊。所以呢，感谢主，现在这个火把落在我们中国人的手中啊。我还不时的会听到这种概念啊。那对不起啊，我很反对这种概念。第一啊，圣经没有根据啊。这个概念最后就是我们把这个火把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主就再来。那我想这个圣经是毫无根据。那为什么我会反对？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那请问，若是这个火把是在中国人的手中，那请问拉丁的教会怎么办？好，非洲的教会又怎么办？难道他们已经错过了他们的机会吗？我觉得不然。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普世教会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那我想我把第八跟第九把它并到一起哈。第八我特别提到，就是从觉知到门训。好，我们常常在宣教的这个理念，其实不单单是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很看重得救、举手、觉知、受洗的这个人数。那当然，我想这个是数得了的一个数字。但是我想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带领人成为信徒，而是带领人成为什么？门徒。好，门徒的训练。好，那我想这个是普遍在教会里面，甚至我想在宣教工厂上面比较缺乏的。那我把这个跟下面这一章把它并到一起哈。对不起哈，我儿子看了我这一章，他说爸爸，你这一章是失败。我说为什么？这个很好啊，这个怎么叫失败？他说资讯太多，人家看不懂啊。就是说你那我想我挑战大家稍微集中精神一下哈，很快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这个是我最近在整理的拆船策略的9部曲哈。这是我有机会感谢主播我到中国大陆可以分享，特别可以帮助在国内的家庭，中国的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在特别在宣教上面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方向。那其中得有一个课程，我就是用这个9部曲啊来做一个描述哈。那这个9部呢，是从上面所谓的 envision 开始啊，最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好，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我们的意向，没有意向的话就很难有方向，没有方向也很难有定向。好，没有方向，没有意向，我想也很难能够做出任何的评估，我们做得好不好等等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要思想第二，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人群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策略。好，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策略。戴德生或者内地会啊，他们那时候来到中国，其实中国当然那个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啊，是对信仰基督教信仰非常排斥的一个地方啊。后来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怎么进到各个省份呢？先是从省都开始做起，在省都赢得省都的人的信任，或者这个省长的信任，我们慢慢才能够往下挪移啊。所以呢，就很明显的有一个接触事工的一些策略在那个地方。那紧接着要有一个连续的一个事工。什么叫连续的事工呢？就是有可能我们进入的这个群体，他们对这个信仰有敌意， 他们反对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要想一些方法，怎么样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好，早期是用医疗，早期是用教育的方法等等，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赢得他们的信任。那我想这一块我们是要不断的思想啊，福音的工作，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啊，多方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怎么样能够看到福音传开？我们要建立教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教会。不是要他们像西方的教会，而是要他们像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会的样子啊，包括他们敬拜的方式啊等等啊。然后我们要进入到门训，刚刚有提到这一块，我觉得是今天在宣教上面很需要的。然后呢，我们也要培育啊，培育当地的同工起来做领袖啊。保罗去到每一个地方，他马上就设立长老，马上就把管理教会、带领教会的责任就交给这一些长老们、这一些负责人来带领，不是宣教师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扮演这个角色，而是看到本地的人能够起来啊。那当然，我想要有评估的工作啊，我们做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然后呢，甚至都要考虑到我们做到某一个程度，其实我们应该撤，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本地同工们起来，他们总是会觉得哎呀啊，你们西方的宣教师或者你们是把福音带给我们，还是你来带头最好啊。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盖房子的那个阴架，我们盖了那个房子之后，我们要把那个阴架拆掉，没有人盖房子之后还把阴架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啊？一定是把阴架拆掉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块啊。所以对不起啊，我儿子还是会说我这个失败啊，但是大概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宣教就是去发个单张啊，就这样就结束了。其实当然这是一部分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看到啊，一个看到。最后一个反思啊，最后一个反思，谢谢大家啊。其实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好多了，对不起哈。最后一个反思呢，就是从指向到野向啊。那有可能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指向啊？什么叫野向？那我想若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回去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啊，描述福音怎么去到了安提阿啊。十一章的十九节呢，就描述因着斯提反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了安提阿，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他们不像啊，很有意思。第一个像是不像，他们不像啊希利尼人传福音，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这是十九节，他们的意向就是指向他们自己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你跳到第二十节，有一些从古利奈来的人呢，他们啊十二节呢就用野像这个词。啊，十九节是不像指向，二十节是也像，他们也像希利尼人传福音啊。我觉得这两节对我很大很大的冲击，也是我其实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我心里面特别有负担的一块。我感谢主，我想将近30年在华人教会里面的服事啊，蒙神的怜悯啊。但我想，我也不瞒大家说，我心里面比较难过的就是。常常我们华人教会是停留在指向的里面，不是说我们骨肉之亲不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呢，若是我们一直都是在一种指向的里面，我想我们是徒受主的恩典，我们徒受主的恩典，我们也辜负了这些宣教师来到我们当中所摆上的，为了我们能够得听福音，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学了我们的中文啊。这个学中文，其实你说英文很难学，我告诉大家，中文更难学哈。英文没有妈妈马骂，没有猪猪煮住哈，就是基本是比较容易学的一个语言。好，那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听福音，好啊，他们就跨越了文化，进入到我们的当中。那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我做这个见证哈，这个是我前几年跟师母一起去到挪威，对不起，这个照片不是那么清楚哈。但是我们去到挪威参加一个挪威人的挪威差会的一个聚会，我们到他们的办公室就看到了这一幅图画是这一个差会啊，一个挪威差会差派到中国的242位宣教师的照片，他们的照片 然后中间啊是两个省份，一个是河南，一个是湖北，这两个省份。好，那我们在那边也很荣幸，遇到了这个242位里面的穿蓝色衣服的这一位这位老姐妹哈。我一直今天一直遗憾哈，因为我应该问她你是哪一个哈，可以把她点出来哈。当然这个后面的照片不是很清楚哈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这242位宣教师啊，为了华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家乡啊，来到中国或者去到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啊。其实挪威不是一个大国家，跟新加坡差不多一样，600万左右。若说我们去了解挪威这600万人群当中，不到2%是有固定教会生活、有灵命在长进的人，不到2%。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啊：何时我们华人教会会差派宣教士去挪威？不是像在挪威的骨肉之亲我们华人传福音，而是去还这个福音的债。把福音传回给挪威人，听起来有点吊诡，有一点荒谬。
好，
现在有一个，好，感谢主。好啊，但是他们有242个，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哈。所以我想在表达的最后一个反思呢，就是在跨文化宣教的上面，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包括我们台湾的教会，好。这里是242位去到中国的挪威宣教士，但是我们也想到，好，再过两年就是我们台湾纪念马偕来到台湾的150年，好，150年，好，我们也思想在这150年的当中，多少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台湾，好，学了国语也好，学了台湾话也好，学了很多原住民的话。那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更多的来反思怎么样投入在这个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里面。十个反思，对不起，应该真的就是用三个、啊，讲半年都还大概可能讲不完哈。十个反思，我想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破，怎么样从feel 到 force。好，从耶路这个要把耶路撒冷做完啊，拆船的三去的准则啊，拆船事工的远近啊，全教会的总动员啊，也谈到了长短宣的平衡跟互动，从结党啊迈向伙伴的关系啊，结制后勿忘门训啊，勿忘门训，然后整全拆船的这个策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啊，从指向啊。迈向野象啊，华人教会拆船的反思。本来有 Q&A， 但是我想这个就留给聚完会我们来 Q&A，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在工作，也谢谢主。虽然有可能我们看到很多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常常是在我们顺服去的当中，一方面主，我们对你的救恩、你的作为有更多的认识，也是在顺服且去的当中，主啊，我们有长进。主啊，你常常用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来提醒孩子，是只等到彼得去到了哥利纽的家，他才恍然大悟，他才明白了过来。主啊，若是他没有去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不会了解。谢谢主，虽然看到似乎好像很多的不完全，但是我们仍然谢谢主，你把大使命的托付交付于不完全的人，也让我们在不完全而顺服的里面，主啊，我们就有长进，我们就有学习，我们就有领受。因此恭敬的把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无论是信友堂或者在我们当中个别所属的教会都仰望在主的手，求主你带领你保守，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无论是在台湾，是在中国，是在东南亚，是在北美，在其他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更多的看到我们华人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
能够更多的起来，不仅是完成天父上帝的你的大使命托付，主啊，也能够在一起投入的里面，我们能够回应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